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我们经历他在各样的事上丰富的预备。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球工作的事业，通过不同牧者领袖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上个礼拜四，华福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访问了马来西亚乔治城浸信会的庄牧师，谈的主题是如何在民间信仰中有效的传福音。我们提到了民间信仰通常是指在特定文化、族群或地方社会中由群众自然形成、传承下来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民间信仰往往不是由官方宗教机构直接来规范，而是从人民日常生活、需求和习俗当中产生。它的几个特征就是，它是自发性，而且是生活化的，不会强调系统化的教义，而是务实的运用。民间信仰和正统的宗教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正统的宗教有明确的经典、神学思想、制度化的神职，而民间信仰多半没有严谨的神学体系，而是以生活经验、传统的仪式来实践。透过今天的访谈，让我们一块来学习教会如何在民间信仰盛行的地区有效地来传福音。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宣教与布道的工作除了需要清楚掌握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同时也需要认识和了解我们的对象，认识他们的文化处境和世界观，才能更有效的沟通和引起共鸣。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台湾长大，现在在马来西亚服事的庄智超牧师，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题目是台湾的宗教文化土壤，并在理解后提出这对我们福音布道的工作意义为何。希望透过他的分享，也让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反思，那么我们所身处的处境又是如何呢？又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土壤当中更有效的沟通传扬基督的福音。台湾的民间宗教它是一个渗透到生活各个层面的，它可能跟我们一般想到的基督教或西方的基督教跟这个伊斯兰教很不一样，因为可能是比较有组织，但是比如说在台湾的敬拜生活可能不是周日要去某个地方而是随时随地看到一个土地公庙，看到一个神庙我们就这里的文化就是要拜一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分散。所以我们如果是用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的整个文化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很紧密的扣在一起的。
第二点其实连接到我，就是因为我的研究是在台湾做一个直线研究 qualitative study， 直线研究，所以就很多 interview 啊，然后甚至是很蛮多陌生人的 interview，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甚至有一些是在路上我找到的一些人，因为我蛮喜欢传福音的，所以在路上抓路人甲谈话我很习惯。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牧师，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在写博士论文，所以我得到很多所谓的很 raw 很 raw 的、嗯、
很直接的，对，
很直接
的回答，对。
像其中一个人他们就会提到说，哦，每次听到基督教我就很不爽，他们就整天就自以为是，说你这个是对的，你这个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子什么什么的。那我就很很 polite 的去听啊，然后点头。然后甚至我记得有一个 interview 最后他们发现说，啊，你因为他们问嘛，然后我不能骗人，他说那你到底是什么宗教，我说哦，其实我是基督教，而且我还是牧师。然后他们就吓到，说哇，对不起对不起，我讲了很多不敬的话。我说，然后还试着讲解为什么他之前讲这些。可是其实我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其实我们非基督徒他们有很多的不满。OK， 有些是他们会讲出来，但是很多很多他们是不会讲出来的。所以我很感恩有机会做这个研究，去了解这个二十几个人他们的想法，每一个都聊了一两个小时，他们就很直接很 raw 的去跟他回应说他们为什么信奉这个神明，他们的经验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特别想法，他们觉得这个哪里好哪里不好，然后他们又觉得基督教哪里好哪里不好。然后我觉得我们至少我 OK 说不定嘉华你很厉害，我相信你对他们都是很了解，但是我没有很了解，很多的答案让我很 surprise， 让我吓到说，啊，原来他们是这样想的。刚刚我提到不爽，但是有另外一个答案让我吓到，像信耶稣得永生，你听过吧？大家都听过信耶稣得永生。我每一个访谈者，我都有问他们，诶，你觉得这句，你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想？然后大部分都是不开心。然后有些就是
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啊，又是这群人整天讲一样的话
，OK，
然后很多是这样回答啦。然后另外一群，他们有三四群啦，一群就哦不开心，然后另外一群他们是没有感想，好像其中一个他说一耳进另一耳出，
嗯，
那就完全当作没有在听，有点像进百货公司，他们说欢迎光临，对，是有听到，但是没有特别想法，
嗯，
然后第三者是比较特别的，第三群就是一个。OK， 我打一个人当例子好了。我问他说，你信耶稣得永生，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他说没有意思。我说哈，不可能没意思嘛，每一句话都有意思啊。他说没有啊，就是一个咒语而已。对，像南无阿弥陀佛的这样一个咒语。然后他还特别提到，就是他如果在电线杆上放那个，看到可能那里车祸比较多，所以这些好心的基督徒他们就会放上去。保佑一下那里，让那里不要有太多车祸。
Okay.
他说这句话信耶稣得永生没有其他的意思。
是。
那我真的吓到了。就是哇。所以我们这些传福音呢、啊、我们在讲的这些所谓的英文有一句话 Christianese、
嗯、
就是只有基督徒才听得懂的言语，其他人听不懂的。
嗯 嗯。
太多太多这种言语了，别人听到、嗯、要不然就是没有意思，要不然就是会错意。要不然就是不开心、嗯、
你提了两点，第一个是民间信仰是比较分散式的，第二个是在台湾的民间信仰的土壤当中，其实很多人对基督徒是很有意见的，可能是我们讲话带有一种套路、嗯、或者我们有很多的专有名词，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态度无形当中会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文化被否定了。你可以很精简的再讲两个好不好？
在第三个，我这个要应用这个一个人，我用匿名啦，我叫他曹小姐。
嗯，
曹小姐，我问他说，哦，我们到底要怎样？这个是因为像民间信仰，那是有点比较偏于佛教的。然后我说，要怎样才可以成为佛教徒？
嗯，
像我们基督教，我们可以说，哦，要怎样才可以成为基督徒？然后牧师级的人就会说，哦，要怎样成为基督徒？好问题。首先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承认是有罪。然后第二，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透过十字架赦免我们一切什么什么的，然后要接受那个是三天复活啊之类的嘛，对不对？牧师都会这样子来说，你这样子就可以成为基督徒，然后当然要加入教会，这个是成为基督徒的方法。
嗯，
然后这位民间信仰兼佛教徒他怎么回呢？他说 他说哦，这是一个很不明确或者是一个很长的步骤哦，要透过实证的方式，你可能要在生活中某些经验与他做结合，才能确定。
你讲的是如何成为佛教徒？
对，如何成为佛教徒？
嗯，好，
对，你要跟生活某些经验做一些结合，
嗯，
才可以确定。然后另外一位就是我刚刚说的曹小姐，她就说哦，在拜的过程，所以从拜开始，在拜的过程有更加的信念之后，然后你又更接近佛法的时候，你又更产生良性，你要更做善事，你要正能量去修。然后再来之后就一直讲修行，你要怎样的去修行啊，做这个做那个。
嗯，
然后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为了确定我也问他一下，诶，你一直在讲修行，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头脑是要去相信的一个东西？他说不需要担心这个，修行就好。
OK， 实践的信仰，它比较不是一个知道或道理或者是某个教条，而是一种透过实践去经历的一个信仰。
没错，所以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哇，不能说受西方影响，好像西方都不好，西方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啦，齁。
是。
但是我们有时候太注重于我们的那个 knowledge, 道理。
嗯。
我们太注重于这些，我们忽略了实践的对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重要。我们有时候想说，哦，实践是你信了之后才去实践。你信了之后才去当门徒，才去说 OK 我现在是基督徒了，那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佛教徒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像这位曹小姐最特别的是，她以前其实是她说她是基督徒，因为她也在美国读过书，她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变佛教徒的。我有问过她说，哦，我也不知道，但我现在是，我确定的是我现在是佛教徒，所以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切换点。基督教可能就是，哦，我就是那个时候做一个祷告，我那一刻成为基督徒，我那一刻受洗。但佛教我问他修行这么久到底是哪一年，我甚至问年份，他说不确定呢，
是
我不确定哪一年份，但是总之我现在就是佛教徒。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两点。第一，是一个漫长一个充满实践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要说服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在说服他？是要他信一个东西，还是要他实践一个东西？文化比较偏向什么？所以我讲文化是一个大方向的。所以在2300多万人口，一定有很多人，他们听到信啊，听到道理，尤其是可能工程师啊，马上就信主，哈利路亚。但是另一边呢，那一些非工程师，那些不是这么注重道理的，或许他们就相对之下比较少人去信耶稣，因为我们所讲的跟他们所想的是不同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觉得这对教会在传福音上你觉得教会可以有哪一些的调整或者是哪一些的探索呢？因为你提到说你的论文其实最终的动机不是在想要只是描述民间信仰，而是来探讨说在这样的文化土壤当中怎么传福音。那我也很好奇，志超，你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论文的一些结论好吗？
可我不能分享的太完整啦，毕竟我 foundation 还没有建完，我没办法分享这么完整，但是我可以短短的分享几样。第一，我要先提醒大家，我并不是要大家抛弃基督教传统。有时候有些人听到我分享的时候就说，哇，抛弃我们基督教传统，抛弃那些西方来的那些福音的策略。不是，拜托不要这么极端，不要抛弃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有很好的东西在其中。我只是希望大家多反思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提供的书籍，我们的讲道，我们的使徒训练，福音方法之类的。第一，我们要确定我们所讲的这些是不是有适合我们台湾人的处境，我们民间信仰的文化。所以就算我没有分享完我整个论文，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可以了解台湾人的民间信仰文化。我们要少一点否定，然后多一点交流。我觉得这样听到的人不会这么的对基督教有反感， 像我 interview 这么多人，好像有一半左右对基督教都，我一句话没讲之前他就已经有反感了。对这样的人，我们福音传之前就已经失败了一半。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大家说哦，我要怎样去更加的传福音？首先我们要整个社会先改变，让所谓的Peter Berger 他讲 possibility structure。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翻译，嘉华你翻译一下。Possibility structure 就是
一个可信的结构，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一件事情是值得信任的，其实我们背后是有一些判断的标准的。那些判断的标准跟结构是什么，就是 Peter Berger 所讲的这个 possibility structure。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改的就是这个possibility structure, 可信的结构。现在啊，我们是讲教会啊，在分享，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有太多的 pushback, 大家已经有反感，所以第一步并不是说我们策略要怎么改变，第一步是要怎么让大众不要这么对基督教有反感。因为这样子以后我们不管做什么，就算你讲到很差，他们如果已经对你有好感，已经成功一半了。这些很多做生意的都知道，尤其是 marketing 的去做 sales 的，如果你让客户你一走进门你什么产品都没拿出来之前他对你有产生好感，你已经成功一半了。我不要把这讲的好像我们福音就是策略什么，不是的，还是要靠圣灵的 OK, 但是我们是开始之前都失败一半了，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这些。要怎么改变？不要这么否定，不要一直说好像这些妈祖是怎样哪里哪里不好。对，我承认有蛮多不好的，但是你不需要讲出来讲这么大声嘛。你跟你先生讲，跟太太讲，或者跟小组讲，你不需要在台上讲这么大声，让大家这么生气。
啊，至少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因为可能很多人听到的时候会问说，诶，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说真理了？是不是我们就要把福音会冒犯人的地方都给隐藏起来了？但是我想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想你在讲的是说，
是
我们如果今天是要来谈分享福音，那它是一个沟通的过程。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一开始的姿态就是让对方已经拒绝跟我们沟通了，其实我们大概很难把福音跟他们分享。我们如何能够先多一点的聆听，理解对方的处境脉络，跟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看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同一个频率上，甚至有一个态度是对方也开始愿意听听我们要说什么的。我想这是你的意思，说我们一开始要多一点交流，少一点直接的这种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就直接否定对方，因此能够在对话的开始对方可以有多一点敞开的态度。我想这是你的意思对吗？
对，没错没错，谢谢你的补充。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说哦，我们不能否定那个民间信仰，不能否定回教，不能否定什么什么，就不能传福音。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否定才可以传福音？任何东西哦，不管是回教啊、民间信仰，甚至是他们可能现在有在一些罪的行为，为什么要先否定？为什么不能之后再否定？所以我并不是说你永久以后永远让他这样子坏下去，或者永远不去否定。你迟早要提出来说这个是要改的，这个是不好的，迟早。但是为什么要刚开始就说？我们不要否定他们，我们讲基督教的好，然后我们讲基督教与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然后从一个正面的出发点，然后慢慢。如果是一个朋友来讲，你认识了一年两年开始，然后他也理解信那个基督教，你也比较理解他，然后之后再慢慢提出，诶，这个真的好吗？所以是先从正面开始，之后再慢慢你有时间慢慢否定。但很多人是相反，刚开始就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大骂。所以我在讲的是出发点，我并不是说永远不要提，我讲的只是出发点，传福音嘛，出发点。
其实我看到你的论文里面有些不同的建议，比如说你提到说，与其从归信的角度来思考传福音，在台湾的处境中以转化的角度来切入会更为适切。可不可以请你多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传福音，你说我们常常就是从归信的角度，什么是归信的角度呢？那但你说在台湾的处境当中以转化的角度来切入，那什么又是转化的角度呢？那为什么这是比较适切的？
好好，我尽量 简短的分享，但是真的很困难。我刚刚有提到吗？一个佛教徒，他说：“哦，你要怎么成为佛教徒？就慢慢然后透过修行，渐渐的，就进入属于归于这个新的宗教信仰。这个是台湾人比较适合的。当然，自然进去也会自然出来啦，所以这个有好有坏。我并不是在讨论台湾人这样子到底是好是坏，不是。我说进来已经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思维。”那在这样子的思维、这样的宗教框架内，我们要怎么去传福音呢？我们不要用归信，就是说，哦，你就是要属于基督教，你就是马上成为基督徒，然后哦不能再去拜哦，你不能再做这个，不能再做那个。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再去拜那些东西吗？不应该。当然咯，我们只有耶稣，我们只有一位真神啊，当然只有一位咯。那他们是要从第一天就开始这样的转变，还是第五天、第五个月、第三年，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样的转变？这个是我要探讨。所以我并不是说这个是好是不好，但是我们要给多少时间给新信徒去改变这些，然后我们要容纳多少的错误观念才可以让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而是把他从这里一个人拿起来放在基督教里面，这就有点像你说的，我写的归信啦，但是转换是让他慢慢慢慢自然转变，让他自己去发现，诶，我好像已经不是明星，我好像已经是基督徒了，诶，那我既然是基督徒，那我是不是应该受洗？对，诶，既然我是基督徒，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祖先台拆下来？如果是一家之主的话，是不是应该拆下来啊？我是不是不经过庙宇，我不应该再拜了？哦，不应该。或者是未婚的啊，我是不是应该不应该有什么未婚关系了啊？对，不应该了，一定要转变。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多少时间转变，然后要做了多少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个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不要把它拉出来放进去基督教，但是他说 OK， 你现在。我们不要去提你到底是属于什么宗教，我们只要提你对基督，我们的耶稣了解多少。然后每一个礼拜每一天再多跟他讲 OK， 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耶稣的故事，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耶稣，然后慢慢慢慢讲，让他自然而然的认为耶稣比关公还灵，耶稣比妈祖还爱人，耶稣比那个月老还更了解爱情之类的，慢慢慢慢让他们说，哦，那我不需要再去找月老了，是不是？不需要。我不需要再去某某地方去做这些了，是不是？不需要，因为有了耶稣，慢慢慢慢这样的转变。但是有些牧者可能会有点不舒服，说啊，都信耶稣信了一个月了，还在拜这些，不应该马上停吗？我认为迟早要停。有些人可能是隔天马上就停，的确，哈利路亚。我为神感谢这些人，但有些人真的没办法，可能要给他两三个月的时间慢慢去改变这些观念，有些人可能甚至要给一两年的时间。重点是他们有没有每一天越来越亲近耶稣，越来越成为像罗马书第八章说的那个 conform into the likeness of Christ，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注重的重点。
好，再次谢谢志超今天的分享。
谢谢嘉华。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的电邮是 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转化》。
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发光，举起得胜的旌旗，这时代要为主兴起。
转化我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
我的生命要满有异象，分别为圣，活出大使命。
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
一个人从民间信仰到基督信仰需要时间的转化，少一点否定，多一点交流，彼此建立美好的关系，才能有效地传福音。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照亮黑暗的